好，所以上次我们已经第七章讲完了哈，今天讲第八章。那今天我是讲第八章到第十三章，把那个敌基督给他讲完哈。然后呢，也很奇妙，我今天那个敌基督呢，我本来就要讲那个 Steven Jobs，OK，Steven Jobs， 我虽然很崇拜哈，因为我的是 Apple fan 哈，可是呢，我在他死了之后，我每天都在看哈，但是我发现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我竟然看到一个，他有一个电脑 Macintosh 电脑，很早以前，他的售价是666.66，哇！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Facebook 好多基督徒很崇拜他哈，然后就觉得说，我要虽然我很喜欢他的产品，因为没有病毒嘛，而且很容易用嘛，可是呢，我要把这个对 Apple 的崇拜转移到耶稣基督。OK， 可是你知道吗？他设计的产品真的很好用，连小孩子、大人都会用哈。OK， 好，所以呢，今天海军讲得很好哈，就说我们要归荣耀给神。Steven Jobs 他很可惜，撒旦也会用全世界最好的智慧赐给人类，为要赢得世人的心。好，好，那个所以第七章讲完了，第八章哈，那这个。我讲一下哈，这个他的一个关系哈，这个是被提哈，就是基督徒被提之后呢，到立约，在但以理这地方9:27，哎，这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呢，他会来跟众民来立约。其实从被提到立约有一个准备期，从这个地方开始才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上个礼拜。王璐他有来问我哈，他有问我，事实上被提之后呢 ，OK，CNN 的这个 TV News， 哇，这个整个基督徒都被提上去了，可是大灾难还没有开始，所以呢，但以理是 foundation，OK，、okay, 所以但以理在时间上面讲的比较正确哈，所以这边有一个准备期哈，从但以理这个地方有一个立约之后，哦，三年半，从这地方开始才是大灾难开始。然后呢，到了这个一期之半之后呢，哎，他破坏约了。好，这个地方开始之后三年半，这个地方就逼迫期。所以上个礼拜我有讲啊，有没有在前面？然后呢，那个神叫一个大天使来，哦，那个天跟地先不要先伤害他们，先给他们打那个印记，那个印记就是144,000，这些印记怎么样保护啊？就说你这些灾难不要去侵犯这些。犹太人144,000，好，这个图要稍微看一下。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灾难频繁会越来越频繁 ，OK， 那个可怕度哈。好，那第八章呢？第九章哈，然后我今天就先讲这七号啊，七印讲完了嘛？好，七印讲完就讲到七号。当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啊 ，OK。OK， 第七印接下来要引着七个灾害。OK， 这七个灾害就是8-11章，好，8-11章。好，这个七号，你看哈，第一号焚毁地上1/3的植物。当第一号一吹响的时候 ，OK， 地上的这个1/3植物 ，OK 就焚烧了。请问一下，全世界1/3，那个九月份那个德州的野火。只是一小部分嘛，可是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怎么样？好恐怖哦！而且 Stand Range 怎么样？哦，站在家门口1公里外，那个火就这样烧了。我想住在 Stand Range 的这些弟兄姐妹，看到1公里外这个火烧了，他们一定很担心，很害怕，这个火会不会蔓延到他们的房子？可是当第七号的第一号一吹的时候，怎么样？全世界1/3哦。火就这样子烧，然后把这些树木全部都烧掉。OK， 所以这个不是直接就侵犯，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人会逃避，会逃。OK， 你要想到，你们有没有遇到火灾过？有没有遇到过？没有哈，像我就遇到火灾了。那天我是还是在做学生的时候，睡在而且是下午，睡得很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睡那么沉。结果那个整个公寓呢就起火，我住2楼，那个烟已经进来了，把我呛到了。然后我就赶快到窗外一看，救火队全部站在门外，然后这个整栋大楼的人全部跑到门外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你知道吗？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从烟里面哈，然后到外面，第二个就是从窗户跳 ，OK。 可是当你遇到这个烟呛的时候，你会慌，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把门一打开来的时候，那个烟就整个冲进来，你会呛到。可是我又不敢从窗户跳下去，因为我胆子很小，跳下去万一摔得粉身碎骨怎么办？可是我又忘记要拿着那个毛巾去，你知道，你遇到紧急的时候你会慌。我硬是从门开了之后呢，冲到下面去。我冲到，其实从我住的地方到一楼1分钟，因为我只住2楼。可是因为你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吓到，这个烟就呛到里面去了哈。所以呢，火灾是很可怕的，很可怕。你遇到过一次，你永远不会忘。然后你看这第一号，全世界1/3。所以我们虽然是在看这数字，我们好像没有这个 sense 哈，但是住在 Stone Ranch 的这些 Best Trap 这些人，你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你讲很可怕这些海。好，然后呢，第二号灾，地上1/3的海洋 OK 毁灭，而且是那个火啊加上 OK。 然后呢，第二号是咸水海，这个被污染了1/3。第三号是怎么样，地上的1/3水就没了。换句话说，到那个时候怎么样，你鲑鱼吃不到了，你海产吃不到。刚刚有弟兄姐妹喜欢吃海产，你海产吃不到了，你连淡水的那个水你都没办法喝到，而且那个时候你矿泉水，你到 supermarket 要去买矿泉水都买不到了。OK， 所以那个时候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OK， 在1901年的时候哈，在1901年的时候，这个新闻报纸上面，在 spring 的时候呢。这个新闻报道有讲哈，那个时候呢下雨哈，是那个雨是红色的，在1901，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Google search， 1901的时候有这种现象，在 journal 上面有写。所以呢，到了启示录这些，然后那个海洋被污染，而且是那个雪啊，然后丢到这个海里面去，你看哈。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大海，扔在海中，海的1/3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你不可以做 cruise， 你要做 cruise， 现在赶快去玩。到那个时候，你做 cruise 的时候，海的1/3 OK， 然后那个船只都会烧掉。好，你看哈，Google search， 1981年1月1号。全世界的海洋里面哈，有大概有2万5千的船只，这1981年的统计，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了哈。OK， 到那一刻的时候 ，OK， 1/3的船只整个就坏掉了。如果你刚好在 cruise 的时候，那个船整个就没了。所以你看，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那个时候又死了很多人，但是圣经并没有讲说死了多少人哈。好。然后到了第四号呢，就说哎，地上的1/3的光没了，日月都不放光，全部是黑暗，但是并没有讲说会害人，只是没有光哈。好，然后到了第五号的时候哈，释放魔鬼蝗虫的这个瘟疫，好，这个第九章了。到第五号吹号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哈。那这个地方这个星呢，并不是天上的那个 star， 而是呢 ，OK， 这个星呢，好像人一样哈，好像是个天使一样，有一个钥匙赐给他，所以呢，他就开了无底坑。这个无底坑呢，就有烟往上面冒，然后有大火炉的烟。好，他把这个无底坑打开之后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哈。OK， 我待会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照片哈。然后到第六号，杀害地上的1/3的人口。如果现在世界上有70亿，那如果是譬如说哈，如果基督徒有10亿被提上去的话，剩下60亿哈，那1/3之前有杀掉1/4嘛，现在1/3，可见呢，到了第七号的第六号之后怎么样？全世界怎么样？一半人都已经没了。全世界如果有60亿，有一半的人已经死掉了。OK， 好，然后呢，到第七号的时候就宣告神的国度降临，掌管全地，释放神震怒的气外。然后天上的殿开了，约柜出现了。OK， 约柜，整个新约有没有提到约柜？ 请问一下，那个耶稣在的时候，他有到圣殿，那个时候有没有约柜在圣殿？没有。所以约柜是从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了？就没有再提到。巴比伦586来把那个犹大国毁灭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约柜哈没有提到，没有提到哈。所以呢，约柜什么时候不见了？不知道，圣经都没有提。但是约柜绝对不可能到外邦人的手里。啊，那我个人是觉得约柜可能还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呢要去攻打犹大的时候，不是一下子要去攻打 ，OK， 是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把那个耶路撒冷才攻陷。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事实上这些犹大国的王呢，老早就想到了。那文献上面是记得说，可能是耶利米，因为最后的先知是耶利米嘛，可能是耶利米他把约柜藏起来，藏到哪里去？有文献说哦，藏到西乃山，哈、啊。但是呢，我觉得不是西乃山。因为你要知道，从耶路撒冷你把约柜运到西乃山很长一段路，那有文献说约柜仍然是在耶路撒冷 ，OK， 仍然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在地底下。你知道整个耶路撒冷是 limestone， 是 limestone， 所以那个时候的科技那个时候人神给有一些人的这个一个智慧，可以把 limestone 呢一直挖穿。OK， 那下面也是 limestone， 可以一直打地打得很深哈，所以耶路撒冷可能还在耶路撒约柜可能还在耶路撒冷。你们有没有想到哈，就是说以色列哈从1948年建国之后，你知道很多旁边人都要攻打他，没有一次战胜。哎，约柜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约柜到哪里怎么样，以色列人就战胜嘛。所以约柜事实上还是在耶路撒冷，但是真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哈。一直到启示录的 OK 这一章第七号的时候 ，OK 这地方就讲说 OK 神的约柜出现 OK 出现在这个圣殿哈，就说第十一章，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哎，这个约柜在哪里了？在天上。那现在有很多考古学家一直在挖，在耶路撒冷挖哈，但是所以呢，我在讲，大概是永远不可能挖到，但是到最后在天上那个殿开了哈。好，这个就是呢，这个七号灾，好，前六号灾 ，OK， 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 ，OK， 前六号灾。就是像这样子，非常可怕。你要知道，这个火是全世界三分之一，你我在奥斯汀也不可以幸免。那个火就一直烧，一直烧。你可能要从奥斯汀跑，要跑到不知道哪里去躲避这个火灾。哈，所以那个七号的灾会频率会越来越频繁。哈 ，OK， 我刚讲到蝗虫哈，启示录第九章，这个蝗虫是从哪里放出来的？从屋底坑出来的。OK。可是你们看这个蝗虫呢，是不是真的蝗虫？应该不是。为什么？哎，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它怎么样？它不吃草，不吃任何绿色的东西。可是蝗虫它就是要吃绿色的东西嘛，吃草嘛，但它这地方它不是要吃。然后在箴言30:27上面是解说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但是在这地方怎么说？亚波伦是他们的王。所以这蝗虫是什么东西？它不是真的蝗虫，是一个象征，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好，所以呢，在这地方，这个蝗虫怎么样？它上来之后呢，要伤人5个月，而且这个5个月是怎么样？当人被伤的时候是怎么样？人很想死。OK， 这地方是说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5个月的时间。好，记得哈，启示录所讲的这些时间是 exactly 就是5个月。因为我上次在英国在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问说，哎，这个5个月是不是象征性还是怎么样？是不是50年或500年？那我就反问她， 如果这个不是五个月的话，你觉得如果是这个五千年或是五十年的话 ，OK， 刚你出生你就被蝗虫折磨，到你死都还在折磨吗 ？OK， 所以呢，这个记得，当撒旦在残害一个人的苦难的时候，时间很短，时间很短，所以神有神的怜悯哈。所以这五个月的时间呢，他来折磨你，折磨到一个地步，你死都没有办法去死，这个才可怕。你要去自杀，你没办法去自杀。OK， 好，这个就是。那请问一下，在这些灾难的当中，有没有人信耶稣？在这些灾难当中，有没有人信耶稣？好，我先问哈。那事实上是有经文上面是写 OK。还是有很多人信耶稣哈，可是他们怎么信的？他们怎么信的？好，这个就是蝗虫哈，第五号。好，接着下来呢，再来就是一个幼发拉底河要释放四个使者，好，十三节到十六节要释放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呢，他说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刚刚已经杀了三分之一了，已经全世界一半的人已经被杀了，现在还要再杀三分之一，而且这地方讲得很清楚 OK， 就在那个时刻一刹那我还要再杀人类三分之一，一半之后再杀三分之一 OK。 所以在那个几个月的时间呢 OK， 你可以看到新闻报道，那个全世界死伤人太多太多太多了，而且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都听见了。好，好，这个就是，那你看哈，到二十节这地方，你看全世界新闻报道，记得哈，现在的新闻媒体已经很发达了。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说，到了末世，这个七号灾，七印七号七晚 ，OK， 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可能将来五十年，可能将来一百年，可能我们都已经不在了，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代哈。你知道下一代那媒体更发达了 OK， 世界新闻更发达了 OK， 可是呢你看二十节怎么讲，其余未曾被这灾所杀的仍就不悔改。你们有没有想到哈，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哈，因为全世界死了一半了，死了一半然后又三分之一，然后呢这个蝗虫啊，这个蝗虫是要残害谁啊？这个地方并没有说是几分之几哈，这个蝗虫它上面写说要残害谁，额上没有神印记的，额上没有神印记的 OK。 记得在七印的时候，神有跟天使说，哎，这些灾难先不要发生，你赶快去把那个犹大国十四万四千给他们那个额上要打印，这些灾害不会那个去伤害到他们。好，当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些蝗虫来怎么样来折磨他们五个月的时间。好，全世界已经死了一半了，对，基督徒提上去，但是我说犹太人不是基督徒 OK， 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哈。好，他这问题很好，还有没有问题？很好，可是请问一下，犹太人现在犹太人信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3-5%。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去参观那个tabernacle 哈，然后一个导游，他犹太人，一个女的，然后呢跟我们讲解哈，然后呢我们有学生就问他说，哦，那个耶稣呢最后就是预表这个会幕嘛哈，可是那个女的那个犹太人说 no， 他不承认耶稣。所以你知道，你要叫犹太人信耶稣难上加难，难上加难。你知道以弗所书讲到哈，你知道整个新约有没有提到犹太人？整个新约有没有提到犹太人 ？OK， 时代论啊，时代论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教会就是教会，教会跟犹太人不等于 ，OK， 不等于啊，不是等号。OK， 旧约的应许就是旧约 ，OK， 旧约没有提到教会。可是新约有提到以色列，在哪里提到以色列？罗马书第九章哈到十一章 ，OK， 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希伯来书，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启示录的这个大灾难，全部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OK， 好， 那以弗所书说那个奥秘哈，就是那个犹太人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合一，其实那个是神的奥秘。我们什么时候外邦人会跟犹太人合一？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只有神能够做到。OK， 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有讲十四万四千，神把犹太人十四万盖了印记，对不对？好，盖了印记之后，还有我现在先不讲哈，就约有一个经文哈，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哈，神会保护所有的犹太人。所以呢，当十四万四千被盖印记的时候，哎，这些外邦人哈，就说不是基督徒的外邦人，哎呀，看到哎犹太人怎么都不会经过这些大灾难，神特别保护，神爱到他们爱到一个地步，会保护他们。这些外邦人就怎么样？赶快抓着犹太人，哎，我也要信你的神，我也要信你的神。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因为受的苦太大了，仰望耶稣基督，然后到最后是全家得救哈。但是整个大灾难是犹太人在地上。OK， 好，所以呢，某是要击杀人类的三分之一哈，那个，而且是什么时候那个 point OK 都一清二楚。好，到了第十章也是一个插曲进来哈。第十章呢，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大力天使，就是看到这个大力的天使哦，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好，海是不是已经被污染了三分之一了 ？OK， 所以里面的活物，这些船只已经损坏了三分之一。好，地是不是也损坏了三分之一了？树、绿叶、草、房子全部烧毁了三分之一了。好，这大力的天使拿着一个小书卷，有一个红在它的上面。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有在讲到哈，就说有七雷发生。这个七雷呢，在厅上有声音说不可以写出来，要封住。唯一这个启示录的七雷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封住了。好，那当封住的时候呢，那个约翰呢，这个从天上听见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个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小书卷要取过来。所以他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所以约翰呢就吃了那个小书卷，神的启示，你吃了那个小书卷，先苦后甜。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敢说哈，这个圣经很 boring。 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看不懂，很难。事实上你要读圣经最好是读英文啊，你中文你绝对没有办法读懂，你一定要读英文。那你读英文有些还是看不懂，你就去找希腊文。好，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当你很苦的差事的时候哈，哦，现在你知道哈，如果你们觉得哎，你神给你这个你在读的时候呢，我是建议可以读英文啦哈。OK， 像我现在读圣经都是读英文。你读英文，你觉得说哎，这句话你还不懂的时候，你可以到网络去查这个希腊文跟英文的对照。OK。你去查希腊原文跟英文的对照的时候，你可以查到说，哎，这个希腊原文在整个新约里面出现了几次？哎，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我不是叫你们去学希腊文它的文法这些结构，而是他用的几次。好，我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读圣经，哎，我就觉得保罗呢，在大马色上遇到光，他眼睛不是瞎了吗 ？OK， 瞎了之后呢，我就对这个瞎子很有这个。很好奇哈，我就去查希腊文，哎，结果我查到希腊文咯，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有提到这个瞎子，用的字一模一样。另外一个是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九章，生来瞎眼的耶稣不是医治那个生来瞎眼了吗？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就说，哎，那个你来讲讲看，是谁来医治你了？然后那个生来瞎眼的他很紧张，他很害怕，我不知道啊。结果后来他说，哦，是他。结果耶稣后来怎么去骂法利赛人？他们那个耶稣就骂那个法利赛人哈，事实上你才是瞎子，骂那个法利赛人。当耶稣去骂法利赛人说你才是真正瞎眼的人，那个瞎子瞎眼，跟那个保罗呢，他在那个大光 OK 被照了之后瞎眼，用的字是一模一样。 可见得怎么样啊？对，所以事实上保罗是灵性瞎，他肉眼也瞎了三天嘛，他三天他没办法看到东西，他近视。当保罗之前没有遇到大光的时候是怎么样？灵性完全是瞎的。虽然他是神学院第一名毕业的，对不对？他神学院第一名毕业的，他是加百列的名下最好的学生。OK， 可是他怎么样？他是在破坏基督徒。所以就说大家要对这个圣经如果很好奇的话哈，哎，神会给你看到说，哎，这个字你去查一下他单字，你就去查他单字，哎，整本圣经就两个地方一模一样，哦，才想到。保罗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样，以前灵命都是瞎的，眼睛都是看不到。OK， 当他瞎了之后，他不是看不到吗？禁食三天啊，然后就说亚拿尼亚一帮他祷告的时候，他看了之后，然后他从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整个改变，开始整个改变哈。好，我是说要这样子，你如果去读的话，你可以发现好多秘密哈。好，所以呢，当约翰吃了这个小酥卷的时候，先苦后甜。你知道吗？我是很没有耐心，但是神让我每天就读圣经，而且现在我是在学希伯来文。然后你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在你在翻的时候哈，当小组长要带查经哈，就说除了念这个 commentary 之外呢，我是建议还是多读圣经，因为你越多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里面的字会不一样。好 ，OK， 好。当约翰先苦后甜的时候，神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呢要对 OK 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OK， 神让你吃完之后呢，你去怎么样去发预言，然后是用怎么样不同的 language。 所以当约翰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已经翻译成世界很多的语言，然后再讲对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好，到十一章了。好，到了十一章，约翰就量圣城哈，那神的审判哈。好，当他在量圣城的时候，请问一下哈，可见的在大灾难的时候有没有圣殿？有圣殿吗 ？OK， 他们有敬拜吗 ？OK， 好，所以呢，当他叫约翰去量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殿中的礼拜的人要量一量，殿外不要量。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十一章的时候，是在大灾难的中间还是开始？在大灾难中间还是开始？记得大灾难的开始是怎么样？和平。OK， 是和平。所以你知道吗？克林顿讲过一句话哈，克林顿我很佩服他，虽然他某方面是非常糟糕哈。他在执政的时候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东南亚的这个事物哈、非常容易，但是中东的事物是非常非常难。你去看所有美国总统，有哪一个美国总统可以把中东和平解决？没有办法。 OK， 好，但是在启示录的时候一期之半之后怎么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什么和平。如果你知道中东永远没有 peace 哈，中东永远没有办法平安的。如果到了哪一次，哎，你突然看新闻说，哎呦，整个中东啊和平了，好，就是那个敌基督了。当那个人说世界中东和平的时候，请问一下，全世界人会不会对那个人非常的崇拜？一定会的。可是当三年半之后怎么样？他把约所有的整个破坏，然后破坏祭祀。那这全世界哈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好，再给你们一个 hint 哈，全世界你怎么去分辨这个大灾难快要来了？就是反犹太主义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世界大灾难就快来了。OK， 那换句话说，反犹太主义如果越来越越厉害的时候呢？哎，这个敌基督就来了。哦，大家都在那么恨 ，OK， 我有办法让中东所有的国家呢平安，所以全世界都对他怎么样很崇拜，好 ，OK， 好，这个就说只有殿外的院子呢要留下不用量，然后殿中礼拜人要量一量。我上次讲了哈，敌基督在帖撒罗尼迦讲到， 到最后怎么样，他自称为神，怎么样，坐在殿中。所以上个礼拜我有讲到说，敌基督有可能是从哪里出来的，但支派。为什么是但支派？ OK， 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犹太人不会让你进圣殿的，记得哈，如果不是犹太人，他不会让你进圣殿，他只让你在外院，虽然你是基督徒。所以呢，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在研判，就说可能啊，敌基督一定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好，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说他们要建他圣城42个月。好，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建他圣城3年半了。好，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请问一下，大灾难的中间有没有人传福音？有啊，就这两个人传福音啊。请问一下，这两个人传福音有没有果效？这个已经是就是说7年半的中间了哈。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好，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哈。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这两个人有没有 power？ 请问他们两个怎么样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牧师了哈，已经没有任何传道人，在7年当中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可能有 Bible，OK， 可能有 digital Bible，OK，可是那个时候呢，有两个见证人传道1200，就是从3年半之后一直到最后。他们有没有能力？有啊，谁要害他们 ？OK， 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OK， 消灭仇敌。凡是想要害他们，都必这样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灾攻击世界。好，请问一下，这两个传道人是怎么传福音的？哎，他，你知道现在多好？现在传福音，哎呀，神爱你哎。神爱世人呢，你知道现在传福音全部是用爱哦。等到7年大灾难的时候，传福音是怎么样？不讲爱嘞。OK， 是用火来攻击的。OK， 然后呢，他们的信息是非常的强。OK， 你知道吗？在这两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OK， 很奇妙，这两个人是在哪里传福音？耶路撒冷传福音，对不对？可是呢，谁要想要害他们两个？全世界的人想要害他们两个。OK， 你看哈，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好，然后呢，如果有人要害他们，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要消灭仇敌。那这两个人有权柄 ，OK， 叫天闭塞不下雨 ，OK， 然后呢，又他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可见的他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全世界的人。哎，那你们有没有想一想啊，这个时候传福音多 powerful 啊。我觉得这个是记得哈，怎么样，媒体很发达了，所以他们两个虽然是 physically 两个人站在这个圣殿里面传福音哈，可是怎么样，信息是怎么样，针对全世界。以后 Facebook 可能是传福音的一个，可能这个可能将来的这个媒体比这个 Apple 东西还要 powerful。OK， 全世界你不需要什么用手机或怎么样。OK， 所以这两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立刻用各种语言翻译出来，传到每一个人的怎么样智慧型的手机上面。所以当这个全世界人要攻击这两个人的时候怎么样？这两个人他可以用权柄。去把攻击他的人全部杀掉。记得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传福音，可是这两个人传福音呢比我们现在更 powerful。 我们现在只能面对面，我跟你传福音，或是我借着 email， 我现在在用 Facebook 去传福音。我现在 Facebook 有我有一个 group， 有50个人，我就为这50个人祷告，然后常常就是写 paper， 写一些 article 在上面。你可以借着 Facebook 去传福音，你可以借着 email 去传福音，你可以借着媒体去传福音。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怎么样用各种的语言向全世界人传福音，可是全世界人怎么样都反对，都不信。好，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请问他们做完见证是几年了？3年半了嘛，已经到尾巴了哈。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哎，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3年半的时间呢？ 哎，他们的权柄好大哦。可是三年半一做完了见证完之后呢，哎，无底坑有一个兽上来，而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OK， 把他们杀了之后，他们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好，这个时候呢，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哈，住在地上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请问一下，他们在这两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不是用爱的方式去传福音，是叫怎么样？叫地上的人怎么样？受苦。哎，这个就是在大灾难之前，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我们现在的传福音就是说 OK， 我要跟你讲神就是爱。可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是怎么样？传福音是怎么样？叫地上的人受痛苦。你还不相信，你还不相信 OK， 我就用这个各样的这个灾样 OK 来攻击你。所以当这两个人哎被这个撒旦杀死了之后，你圣经怎么讲？全世界的人欢喜快乐。好，你看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请问一下，整个大灾难七年了哈，有没有人欢喜快乐？全世界的人一下死了四分之一，一下死了三分之一，后来又死了三分之一。请问七年当中有没有人会快乐？没有，全部都愁眉苦脸。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就是说七年快结束了，全世界的人欢喜快乐，他们竟然在笑，他们竟然在笑。好，我再问一下哈，你要用想象的空间哈，当这两个人呢就说传福音就是叫地上人受灾难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怎么样？很讨厌他们两个，非常讨厌他们两个。当这两个人死的时候，请问一下，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头条新闻哦，这两个在耶路撒冷这两个传道人穿着毛衣哦，现在死掉了。可能那个新闻媒体那个照相机把他们的尸首照得一清二楚。哎，这个圣经上面是怎么讲？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呢要看他们尸首这么有兴趣？而且是透过新闻、透过 Facebook、透过 YouTube 怎么样？要盯着他看是不是死掉了，是不是死掉了。这两个人有 OK 有多重要 OK， 你们有没有记得耶稣他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新闻媒体？没有吗？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借着什么东西来传的啊？牧羊人，天使，天使传给牧羊人。那时候全世界没有新闻媒体 OK， 所以当这么伟大的救世主出生的时候，是天使跟牧羊人，牧羊人一听到哇，就几个牧羊人然后就到那个马槽里面去看。哎，真的全世界人都蒙在鼓里都不知道。可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哦，这两个见证人怎么样？全世界在下一秒钟马上透过 YouTube 看到两个尸首欢喜快乐。七年当中全部是大灾难，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已经七年大灾难，就是七年快结束了，全世界欢天喜地。所以你们要用想象力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世界媒体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有多进步哈。三天可能呢有一些人呢飞奔的赶快买那个机票，我要赶到耶路撒冷亲眼看这两个人，而且还不准他们埋到那个坟墓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读过四福音书哦，他怕这个放到坟墓里面怎么样？三天之后复活了，所以他说哎，不可以放在坟墓里面，要放在外面，要给他们看。OK， 好，过了这个三天半，好，这个就是天使这个。好，这两位见证人哈，那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这两个见证人呢，事实上你从他们的能力啊，从他们的传道，可以说可能是摩西跟以利亚。好， 那也有解经家认为说，哎，这两个见证人是一个很 faithful 的 Christian， 很有信心的这个见证人啊。那我们老师的这个讲义是比较倾向是摩西跟以利亚。请问一下，摩西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他的尸首？没有。OK， 所以呢，以利亚他有没有死？他没有死，他是被神接到天上。好，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到变化山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彼得那三个门徒看到什么？看到耶稣、摩西跟以利亚 ，right？ OK， 所以我顺便在这边提一下哈，当彼得、约翰、雅各三个门徒在变化山上看到耶稣、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哎，这三个门徒看到耶稣怎么样？洁白放光嘛。可是这三个门徒怎么样？还是不认识耶稣。哎 ，OK， 看到耶稣，哎，奇怪，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洁白放光，而且在山上。所以那时候约翰他认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认识。哎 ，OK， 所以连彼得说：“哎呀，这个真好，主在这地方真好，我可以搭三座棚。”请问一下，彼得他们三个门徒都看到耶稣洁白放光，就是复活的样子，可是三个门徒没有立刻跪下来。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看到一些异象，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认识耶稣。 OK，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认识耶稣？请问一下，耶稣十二个门徒，耶稣一直启示他三天死之后要复活，然后死了之后呢，还有门徒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一定要去用手去伸进去去看。好，耶稣这个一直向他们显现，十二个门徒还是不相信哦。所以当耶稣在我们身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可能还不是不认识耶稣哦。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 ，OK。这十二个门徒有没有毕业啊？我敢说他们没有毕业，他没有毕业，一直到什么时候？他们还要补考。然后耶稣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吗？你们这十二个门徒啊，哎，都没有毕业，全部都要补考。还有一个犹大怎么样？他被当掉了，他被当掉了哈，他没办法补考，他的名字不是在生命册。这十一个门徒什么都不懂。”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们还是不懂。你们到耶路撒冷再去 study 五十天，最后还有补考的机会。他们到那地方，怎么样？圣灵降下来之后，他们得着了，怎么样？才拿到毕业证书。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做 OK 是成门徒哈。我们基督徒做门徒，可能也跟这十二个门徒差不多哎。神有给我们看到好多神迹奇事哦，可是我们还是不认识耶稣。哎，可能我们在这个梦里面梦到，哇，看到神那个穿着白色衣服放光，哇，我第二天我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哎呀，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到耶稣，哎，我有看到耶稣穿着白衣向我显现。可是并不代表你真的还是认识耶稣。所以呢，当他们三个门徒在变化山上看到耶稣洁白放光，他们还是不认识，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OK， 一直到圣灵降下来。好，我再讲一下哈，圣灵有多 powerful。现在圣灵是给教会的。OK， 最 powerful 的东西就是在教会，所以不要离开教会哈。你离开教会，我是跟你讲，你的力量比较弱，你也得不到圣灵，因为圣灵一定是透过教会。圣灵在教会里面是最 powerful 最 powerful 的 OK， 所以不要忽略掉圣灵哈。所以这十一个门徒呢，是因为圣灵降下来之后他们怎么样才拿到毕业证书。保罗也一样，虽然神学院毕业了，可是怎么样，他没拿到毕业证书。哎，一直到大马士的路上，这个眼睛呢被瞎了 OK， 他的那个 spiritual 的那个blindness 除掉之后，他才拿到毕业证书。所以你看这些人，这些使徒们，他的 process 有这么多。那我们自己只是普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说怎么搞得我都没有能力。 你只要乖乖的，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必得着能力。好，所以呢，好，摩西跟以利亚，好，当最后呢，当使徒约翰真的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哦，他才越来越认识耶稣了，越来越认识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匍匐敬拜。好，这个里面就是在讲到是不是以利亚，是因为以利亚他没有死嘛，所以他这个地方都想都可以看到是以利亚他行的神迹奇事哈。那至于摩西呢，在犹大书哈这个地方，犹大书天使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跪罪责他，只说主责吧，责备你吧。你看在犹大书启示录的前面怎么样，魔鬼也对摩西的尸首有兴趣。所以到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哎，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是非常 powerful， 他仍然在传福音。好，这没问题哈。在这地方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仇敌是谁？就是在全世界啊，看到这两个见证人。 OK， 那个时候记得新闻媒体非常发达，所以当这两个人被接上天的时候怎么样，可能那个摄影记者完全拍到了，所以呢全世界的仇敌怎么样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人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日本这九级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其实死了不多，才2000多人，其他20000多人是因为海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个地震呢死了7000人，可能这地震是非常大，死了7000人。好，记得全世界的人看到他们两个升上天了，全世界的人，刚刚圣经讲了说他们都欢喜快乐，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就在那一刻这两个人被提上去之后，啪一下一个大地震，有7000人立刻死掉的时候怎么样，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很奇妙、哦、我刚刚已经看了哈，刚刚跟各位看了，这些人呢什么都不怕，虽然有大灾难，这个空前绝后大灾难，他们根本就不怕神，可是在这个地方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之前的这些大灾难，刚刚第十章都还讲说 OK，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他们仍旧不悔改，可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请问一下，这些人都恐惧归荣耀给上帝，这些人有没有得救？你们觉得这些人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啊，啊 ，OK， 这些人是得救的。你从整个这个启示录来看 ，OK， 还有一个哈，你们要注意到，整个启示录里面没有讲到那个使徒，没有讲到门徒，里面在7年大灾难里面信的人都是叫圣徒，这个名字会不一样。好，所以呢，在大灾难的时候是怎么传福音的？那个福音的信息是很严重 ，OK， 是用灾难来攻击你们的 ，OK， 你怕不怕？还是有人不怕？但在这个时候，就有些人恐惧，归荣耀给天，这些人是得救的，这些人是得救的。好，你看一下那个启示录14章第7节，十四章的第六节，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请问一下，在大灾难的时候有剩下谁来传福音？只有天使了。 OK， 天使怎么样？他是用怎么样 各样不同的 language， 然后向地上的人大声说，你们应当敬畏神。这是在大灾难。好，我再 问一下，耶稣来传道，他是用什么来传福音？马太福音一开始他受完洗之后，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right？ 所以耶稣传福音是怎么样？悔改的道。那个施洗约翰也是讲同样的，天国近了。天国就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哦，千禧年国，这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怎么样罪的问题，然后就怎么样，一定要悔改 ，repent， 只要你 repent，OK， 你就得救。到了，请问一下，到了大灾难的时候，这个福音内容是怎么样？你们要敬畏神，你们要敬畏神 ，OK， 然后呢 ，OK， 你应当敬畏神，归荣耀给他。好，那我再问一下，旧约有没有福音？旧约有没有福音？没有，旧约没有福音哈。旧约有没有福音？好，那如果是说旧约没福音的话，那旧约人他们死了都到哪里去了 ？OK， 旧约有没有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启示录耶稣怎么说？我是初，我是终嘛。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嘛，对不对？那旧约那一定有福音嘛 ，right？ 那否则旧约这些都没有悔改，也没有敬畏神，那这些旧约的信徒到哪里去了呢？旧约福音在哪里？旧约的福音内容在哪里？我刚刚说那个犹太人在新约里面有哪些书有讲到犹太人？好，旧约的有谁能够猜到旧约的福音内容是在哪里 ？OK， OK， 记得新约讲犹太人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看一下哈，加拉太书的。应该第三章吧，我看一下哈，加拉太书第三章。以后有人问你的时候，哦，旧约这些信徒的福音在哪里？好，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旧约的福音是什么？信，因信称义。所以你如果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这些全部都得救。所以呢，福音既然神说他是初他是终，所以福音从创世纪就开始了。 OK， 所以以后要 OK， 所以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那个保罗呢，他的书信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的书信没有一本漏掉，全部收录在新约里面。注意看，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福音，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教会的建立，全部都是保罗书信。 OK， 所以保罗的神学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批评啊，读神学院一点用处都没有。 OK， 保罗是神学院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你去看他那个整个新约所有的建立教会的书信都是保罗书信。 OK， 好，所以呢，有些教会走偏呢，就是在三一真神那个部分，圣灵的部分有一些偏差。 OK， 好， 好，这个就是福音哈，所以他们这些人是有得救的。所以呢，在大灾难的时候，很多的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马上跪下来，神，我敬畏你。这些人就得救了。在大灾难期间，有没有 baptism？ 没有。有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但是这些大灾难的时候，哇，你看了这些新闻报道，吓了之后 ，OK， 你赶快去敬畏神的时候，这些都得救了。这些都得救。好，然后接着下来天上的异象啊，12章到13章。OK， 好，所以在12章呢，就是有七个人物哈，怀孕的妇女这个妇女是指谁？哈，那以色列或者教会啊？那事实上呢，应该是指以色列哈。那这个大红龙这个大红龙就是攻击以色列哈，男孩子是耶稣基督，这个没有疑问了哈，解经书上都是在讲基督。然后米迦勒是天使长，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其余的儿女就是灾难中坚守主道的人哈，就灾难中信耶稣的人。海中的兽就是政治的敌基督，然后地中的兽是宗教的假先知。好，这个呢，看到这张图片就是12章的1到4节，这个女的到底是谁哈？有在解经书上有很多的讲法哈。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好，这个就是在创世纪我在讲义上面有写37章第9节。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所以这个妇女是指谁？是指以色列，不是指教会。从第3章以后到21章，中间没有提到教会，教会被提到天上去了。好，那为什么我们老师的讲义说这个是指以色列？哦，待会再讲哈。那这个就是那个12章那个天上就有了征战哈。天上有了征战呢，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且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到了12章以后 ，OK， 米迦勒在但以理书12章第1节，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一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大灾难，没有这样的大灾难。所以呢，米迦勒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是帮助以色列的，帮助以色列的。OK，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呢，天上还是有很多征战，这些邪灵都在天上晃来晃去。还记不记得撒旦怎么样？常常到宝座面前去怎么样？到耶稣那地方去告我们的状。所以呢，撒旦怎么样？现在在天上还是在跑来跑去。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这些执政掌权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地方教导，撒旦也在旁边在听啊。撒旦可能在旁边，哇，这个非常紧张害怕。为什么？哦，你们磐石教会怎么教启示录啊？这个启示录一教了，完蛋了，你们磐石教会人都知道撒旦最后的结局了。那当基督徒去面对将来的时候，就是读启示录，我们不怕，因为神最后得胜。 OK， 好，那至于这个妇人是谁哈，这个妇人是谁哈，看一下耶利米书30章的第7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但他必被救出来。这地方讲了，耶利米在地方讲了，那日为大，没有任何可以比得上这日，但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他必被救出来。 OK， 看到这个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请问一下，耶利米书老早就预言了这个日子是大到全世界没有一个日子可以跟着比，但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怎么样？耶稣说，神说他必被救出来。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OK， 这个龙啊就在后面， OK， 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叫这个妇人冲去。但是这个地呢，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请问这是指教会还是指以色列？是指以色列。但是神说，你们，我要全部救拔你们，在大灾难的时候。记得教会已经提到天上去了。好，所以呢，以色列呢，最后还在地上，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在地上。可是记得哈，在撒加利亚书还有提到一个，当这些大灾难的时候，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外邦人看到这些大灾难的时候，哎呀，我旁边这些他是犹太人，哎，他怎么就可以被 save 了？所以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就知道说，哦，以色列的神会帮助他们。所以这些外邦人怎么样，抓着犹太人不放。这就是撒加利亚所讲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全地人怎么样，都来抓着以色列，有没有？在撒加利亚 OK， 好多人，就是有 几十个人抓着一个犹太人，其实就在讲大灾难。记得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看龙要把妇人要吞吃，可是怎么样，地把那个开了一个口，所以神一直保护这个妇人，一直保护这个妇人。所以请问一下，在大灾难的时候，谁去传福音？其实是犹太人。其实保罗在罗马书信讲了一点，第九章到十一章，我们怎么也橄榄树，我们是不配，我们现在外邦人是不配，我们只是被接上去。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OK， 还记不记得保罗在写罗马书信的时候，这个恩典是什么？先是到什么？先到犹太人，再到外邦人。大灾难的时候看得一清二楚，救恩就是在犹太人身上。所以这些外邦人怎么样，他就是说，哎，你们犹太人的这个怎么那么奇怪，你们就不会遭遇到大灾难，抓着他们不放，抓着他们不放。 OK， 这就是犹太人，神爱犹太人爱到一个地步，会保护他们。好，到了这个，哦，已经快五点了，哦，还有是，好，那到了这个这个兽哈，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七个头，有十角，十角上面呢 OK 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地方你看，从地中上来的兽怎么样，他就把每个人的额上印了什么666这个记号。这个地方，这个是大红龙嘛，就是要刚刚就是这个红龙要怎么样，要杀那个妇人 OK。 然后这边是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个角就，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有这些怪兽特别多 OK。 好，这些兽跟但以理讲的刚好是颠倒，但以理书是这样子，从狮子、熊、豹这些，那这个是刚好是相反过来哈，可是都是在讲到那个敌基督。好，我们先讲到十三章，什么叫敌基督的真面目？敌基督就是第十三章讲的这个敌基督哈。圣经所提到的基督，敌基督很奇妙，都是约翰写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啊，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些敌基督哈。敌基这边约翰是写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好，这边的敌基督是单数，那敌基督要来就是指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个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哎，这边是复数，所以现在怎么样，事实上敌基督已经来了嘛。 OK， 好，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这个才可怕。约翰怎么说？敌基督是怎么样从我们中间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敌基督是什么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地方讲了敌基督是怎么样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却不是属我们。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记得哈，敌基督是从怎么样，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好，然后呢，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一到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OK，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OK，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OK， 你们从前也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基督徒有两个极端？ 有一些人说，哎呀，我只要好好的读圣经就好了，圣灵吗？我就有一些基督徒是比较排斥圣灵。为什么？因为将来末世的时候好多灵会出来嘛，你分辨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圣灵还是邪灵，哎，那我干脆不要去碰圣灵好了。其实这也是 不对的观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为什么要拒绝呢？你如果拒绝圣灵，就代表你对三一真神怎么样，你不了解。你不了解的时候怎么样，就像是这个十一个门徒呢，虽然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还是不认识神。记得哈，当十一个门徒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摸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相信神，一直到圣灵降下来了。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哦，我相信圣父，我相信圣子，圣灵呢 question mark 我保留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好多基督徒讲这个灵讲那个灵，哦，有很多人他们也走偏了，结果怎么样，被邪灵附了。哎，我干脆不要碰圣灵好了。错误的观念，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你为什么不要认识圣灵呢？保罗他对神学非常的清楚，旧约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他却逼迫基督徒，一直到他被圣灵充满，亚拉尼亚去按着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鳞片掉下来了，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他才很有能力，他才拿到毕业证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OK， 记得约翰在写的时候，那个敌基督的灵怎么样，已经渗透到教会来了，敌基督的灵，所以一切的灵你都不可信，总要试验他。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恩赐，有一个分辨诸灵，我就跟神要分辨诸灵的恩赐。因为到末世的时候怎么样，假先知越来越多。记得假先知是讲什么东西？讲神的话。敌基督是讲，他讲的内容是讲什么？讲神的话。因为敌基督是 like Christ， 像基督一样，所以才会很多基督徒被迷惑嘛。 OK， 所以那你为什么不要圣灵呢？圣灵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是好的跟坏的。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敌基督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讲的和平。 OK， 所以今天要怎么去分辨这个敌基督，其实很容易哈，就是说你不要去分辨他有没有能力。 OK， 事实上到了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能力哈非常强，他可以使人复活，使癌症的病人得医治。你只要去分辨怎么样他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吗？今天海群讲的，他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吗？而且到了敌基督的灵，他是怎么样亵渎神？你去听他的信息，他都是我我我。还有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分辨？以佛所述，他们是不是会分辨真实度跟瑕疵度？他们对圣经的话非常的清楚。好，敌基督还有一个就是说 OK， 我再讲一下哈，约翰二书这个地方有，这边也有讲到一些敌基督哈，就是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这就是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的，就没有神，长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OK， 所以在这地方已经讲了，就是说将来有很多的哈，你就要去怎么分辨哈。我遇到一个，他是基督徒，但他里面被鬼附了，他来干扰我，干扰到我一个地步，常常来干扰我。结果因为我那时候对赶鬼我比较没有经验，后来我就去问一个姐妹，她很有经验，她说就是用约翰福音第一就是说约翰一书第五章，你去问他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就他又来干扰我，后来我就问他哈，我就问他说，你承不承认耶稣是从死里复活道成肉身？诶，他不回答，他怎么样，他往后退，他这样退退退退退退退，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哦。 他的灵是怎么样？邪灵。所以你要怎么去分辨？就去问他，你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也要小心啊，就像海军今天讲的，有很多人呢是做神的工作，他带领赞美敬拜很 powerful， 他去传福音很 powerful， 可是神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哎，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哎，奉耶稣的名哦，医病赶鬼哦，传福音哦，最后他有没有到天上去？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所以要小心哈，敌基督他不是很邪恶，他是给你讲 OK。 敌基督从什么时候开始？请问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一次的 Bible study， 那个就是敌基督，那个古蛇有没有？他怎么来诱惑？哎，神的话岂是这样子讲吗？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已经解经哈 OK。 所以敌基督他就是用我们的圣经 OK。 所以敌基督是事实上以后要防的就是敌基督假先知。好，现在清楚了吧？好，那就说撒旦用什么方法来否认耶稣？哥林多后书11章3到4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你看，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怎么样，撒旦就用 Bible study 来否认耶稣。然后哥林多后书保罗写的这个是怎么样呢？装作光明的天使，装作使徒的模样，却另传一个耶稣。 OK， 这个就是我们要防的。你要怎么防？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是问他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第二个看他有没有归荣耀给神。OK， 还有就是要谦卑了，真的是要谦卑。好，所以呢，神到最后不是说，哎，徐威，你这个带了多少个人信耶稣？神不要这个。徐威，你帮人家祷告，哇，你这个很有 powerful， 可以让死人复活那怎样 ？OK， 神并没有用这个来做指标。神说，徐威，你在磐石教会你有没有很尽心尽力的？在磐石教会服侍，他问的是你在磐石教会虽然不大，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做你该做的那一份？这就是忠心啊。OK， 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假使徒就已经进来，所以哥林多教会也是有很多的混乱，所以保罗特别写哥林多前后书哈。但是后来他们也改正了，听说那个以弗所书到了约翰另外一个门徒主后100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信，听说以弗所教会也改正了，他们的爱心也慢慢 build up 起来了哈。OK，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讲过了，说假如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的，你们就容让他也就罢了。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样式。好，所以那时候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也是极端，哎呀，就是因为这些人呢都是讲圣灵，都是讲圣灵，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哎，那我就不要碰圣灵。其实不对的哈，你要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对圣灵要更清楚，你才可以真正的去认识神哈。这个就是光明的天使。所以敌基督你看他不是很可怕 OK， 他是光明的天使，你分辨不出来的 OK。 他讲的话你也是觉得那个，可是保罗说 OK， 这个他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 OK。 那这个before 的话，7年的这个，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0，所以四福音书很重要啊。马太福音24章其实有提到哈，马太福音24章，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最后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讲的末世，他已经讲了 OK， 他已经讲了这个假基督 OK， 假基督跟假先知将。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假先知又出来了，说10月21号是世界末日。记不记得今年一月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人说5月21号世界末日 OK， 所以是不是跟圣经讲的一模一样？记不记得今年的新闻说5月21号世界末日吗？哎，现在又有一个10月21号。哎，你去发现，事实上不是今年特别多人讲这个，在18多少年就有人讲过了，而且还是神学家讲的这个日期。所以这个地方耶稣不是已经讲过了吗？看哪，基督在旷野里，看哪，这在哪里？你知道那个他是说预言5月21号世界末日，其实有很多基督徒怎么样就跟着他了。而且我那时候在学校念书，有一个同学的亲戚也加入这个团体，结果他就分享他的亲戚怎么样听到这个 message 之后，相信5月21号世界末日，怎么样把他的房子卖掉了，钱全部捐出来。 OK， 我们中国人可能不相信，可是美国人有好多人就相信跟着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5月21号 OK， 你们没有哈 OK， 好，因为我刚好在学这个，连我们学校 DTS 学生的亲戚居然把房子卖掉去跟着这个 organization OK， 所以这都是基督徒啊 OK， 所以这个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基督徒会被迷惑。这地方是被什么迷惑呢？大神迹大启示嘛，大神迹大启示。请问一下，那个法老心刚硬不让以色列出来，这些术士他也会变嘛，把那个拐杖他也可以变蛇，跟摩西变的方法一模一样。所以到了末世，这些假基督 假先知也可以做跟基督徒一模一样的神迹奇事。可是神怎么说，你不要被这些神迹奇事去迷惑。很多现在基督徒比较灵恩派的人呢，比较去注重怎么样有恩高的服事 OK， 事实上在末世的时候，神不是要看这有恩高的服事，神只看到哈、约翰一书。我再念一个，我看约翰福音，约翰写的书信非常重要。约翰写了一个哈，就是约翰一书5章，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约翰在这地方说 OK， 我们要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怎么样，不是难守的。如果他诫命难守，那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做到了。但是约翰说他诫命是不难守的，但他没有提到圣灵哈。他的诫命我们要靠着圣灵去 follow， 而且还有最重要，那个菲拉铁菲没有经过那个大灾难，他们有一个特点是怎么样，遵守神的道。好，我们看一下如何辨别这个敌基督哈。敌基督在但以理书7章就列出来了，这个敌基督，这个小脚敌基督有几个10个特征。这个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是3年半以后他破坏那个约哈，折磨圣民，不同于先前的10个王，说夸大的话，抵挡神，改变节期和律法。他改变什么？献祭，他改变逾越节，这些犹太人觉得他是全部要改变，圣民必交付他手一再二再半再，他要折磨圣民。敌基督的别名是这地方有列出恶人啊，还有亚述小脚面貌凶恶的王，必来的王，卑鄙的王，任意的王哈。然后再来就是行毁坏可憎的，然后假基督、沉沦之子、大罪人、不法的人、无底坑的使者、海中的兽。那敌基督他的特征，这个但以理跟启示录他都有讲哈，就是狮子、熊、豹，说就是一个兽。那是不是罗马帝国将来会被恢复？有可能。 OK， 说亵渎的话，逼迫圣徒，然后有能力1260天，就是说他破坏那个约之后，他怎么样，他有能力哦。记不记得那2个见证人是怎么样， 被那个兽怎么样去杀死的，所以那两个见证人是很有能力，但是敌基督他可以把这个把那两个见证人杀死之后，他没有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怎么样？敌基督他仿冒耶稣，他也从死里复活，死伤却医好，十三章第三节，死伤却医好了，非常有能力，全地的人都拜他，他的数目是666，他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他也是三位一体，假先知、敌基督还有那个兽，三位一体，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记得全世界的媒体都知道这个兽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时候世界媒体还没那么发达，只有怎么样，当时看到他钉十字架的人知道，我们只能是说看着这个圣经来，可是最后敌基督从死里复活，全世界的媒体都看得到，当场复活，非常有能。大灾难的中期，敌基督要废除和平条约，除掉以色列的献祭，坐在圣殿之中，自称为王，成为世上之王，迫害圣徒，他的数目是666。你知道全世界就是败在这个 Apple 的手里，第一个就是亚当吃的那个苹果，亚当吃的苹果树嘛。 OK， 台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耶稣，我们已经进入到真的是启示录的中间了，主耶稣让我们基督徒看到真的是这 大灾难是何等的可怕，主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主耶稣真的是保守我们，因为末世的时候快来临了，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真的是能够遵守神诫命的人，主你说真的是遵守诫命的是不难的，主我们真的是要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直到那日，谢谢主耶稣保守弟兄姐妹的心，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